回家，柴拿顺。犹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对于因为犯罪而遭到放逐、流浪世界2000年的民族历史，有着非常深刻的记忆。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他有犹太人的血统，作为这个民族的艺术使者，在他的电影作品中的回家的主题，特别值得观众从犹太历史和信仰的角度予以分析和思考。渴望回家的战马，电影《战马》改编自一部儿童的小说，文字的故事和影像的画面同样的清新而且温情，很少有20世纪20年代末弥漫整个社会的灰暗的气氛以及战争的恐怖。排除电影用人畜深情造就的吸引力，影迷似乎没有太注意到这部电影叙事的重点。这匹漂亮的骏马其实干什么都不顺利，或者不如说，它唯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不断的经历失败。就以是一匹赛马，埃伯特的爸爸为他花了不少钱，这可气坏了埃伯特的妈妈，全村人都等着看看这家人怎么能够把赛马训练成能够耕地的马。哎，埃伯特呀，真把他练成了耕地的马，种上了一地的萝卜，可是一场天灾把萝卜地全淹了。埃伯特的爸爸呢，只好把鸠椅卖给了军官当战马还地主的债，而军官骑着战马鸠椅在训练场上胜过了战友，看起来他终于被派上了用场了。可是英军的一次突袭，主人丧生在德军的机枪之下。这个时候，第三个爱马者，德军的少年马官出现了。他因为不想让弟弟上前线，骑马把弟弟带走了，结果被当成逃兵，遭到了枪决。接着，第四位爱马者出现了，那就是法国的少女和她的爷爷。少女也爱上了这匹马，可是啊，她身体太弱了，爷爷不让她骑马。在惊险地躲过了德军的扫荡之后，少女大胆地骑上了赛马鸠椅，可是刚刚一起步，少女和马就被德军擒获了。鸠椅和他的伙伴变成了拉货的马，而伙伴呢，不堪重负，最后累倒死去。而鸠椅从军营中逃脱，成为野马，可是当他努力地涉水走出烂泥地的时候，却被铁丝网死死地缠住。那个时候真是让人心痛欲绝呀。后来他又被一个英国兵和一个德国兵同时解救，奇迹般地回到了负伤的埃伯特的身边。埃伯特说服兽医治好了鸠椅，而不是结束他的生命。战友们也凑够了赎金，叫埃伯特信心满满地赎回了鸠椅。可是法国少女的爷爷出现了，他用重金拍下了鸠椅。不过最终啊，爷爷被这份人和马的情谊所打动，不如说是被说服，把他送还给了埃伯特，战马和主人终于在一起了。终于回家的大兵，战马打动观众的地方是在于一匹马对于回家的渴望，那种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阻拦却又执着不肯放弃的姿态，仿佛是犹太民族渴望归回耶路撒冷的一种象征性的写照。谈到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不能不提到辛德勒的名单。影片开场的第一个镜头是代表犹太文化精神的拉比围绕烛光念颂祷文，片尾的插曲《金色的耶路撒冷》这样写道： 我们终于回到水井旁，回到市集的广场，圣殿山的羊角号重新在老城吹响，天空闪耀着千百个太阳，石缝也沐浴着金光，我们又沿着杰里科小道去死海眺望。电影阐述了犹太人遭迫害得到救赎的经历，而诗歌则表达了犹太人回家的喜悦之情。这首诗歌在以色列享有盛誉，曾经被议会提议要作为国歌。电影创作者用它来抽象地表达了犹太人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回家，以诗情画意替代了他们对踏上归宿的具体的记录。从这个角度来说，战马中那匹名叫鸠伊的战马，表面的身份是一匹英国的赛马，可是在精神本质上代表的却是一匹犹太的流浪马。斯皮尔伯格另一部重要的电影是《拯救大兵雷恩》，其主题表达的正是让士兵雷恩回家。在电影中有这么一句台词说，谁能跟我解释这道数学题？为什么要叫八个人冒险救一个人的性命？在闲谈中，八个人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是军事任务，因此只能执行。最终，经历过抱怨、牺牲和争吵，他们找到了目标，士兵詹姆斯·雷恩。可是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雷恩拒绝回家，拒绝离开战场，尽管他知道他的兄弟都已经战死，于是上尉和其他人也只能留下来与他做最后一战。米勒上尉临终前对雷恩说，好好的活着。最终回到了家，有机会活到老年的雷恩，在米勒上尉的墓碑前诚恳地说，我每天都想起你在桥上说的话，我努力地活好每一天。雷恩有机会回家，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也不是因为他多么的优秀，而是在他回家之前，有许多人为他付上了生命。每个浪子都要回家，幸福终点站是另一部关于回家主题的影片。某一个东欧国家的公民维克多，因为祖国发生了政变，失去了身份和一切证件的合法性，只能在肯尼迪机场大厅里驻扎生活，经历了一切的艰辛，不被人理解之后，他终于成为机场里最受欢迎的常住者，并且在祖国政权重建之后得到允许进入美国。但是他在完成父亲的遗愿之后，还是怀着对亲人的思念重回故国。电影《慕尼黑》讲述了以色列特工埃佛纳及其组员被派往欧洲追杀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成员，经历多年非理性的隐秘生活与追杀工作之后，由于以色列摩萨德情报局给他的莫须有的身份，他不能够回到以色列的故土。影片最后一个场景就是摩萨德官员重新归还他原来的身份，让他回到了祖国。斯皮尔伯格早年拍摄的 ET 外星人和人工智能是表达回家主题的科幻题材的影片，前者讲一群孩子帮助外星生物回家，后者讲机器少年大卫想回到曾经拥有的母爱之中，最后在外星生物的帮助下实现了这个愿望。在回到上帝的家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是浪子。